好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节目呢，老金给大家来说说长安起源 Q05 这款车。那这个车呢，也是今年来个大幅度的降价，9.69万，125公里的续航，就非常的诱人呐。一款 SUV。先来说这个车的外观呢，这个车外观呢就非常像小钢铁侠，前面呢就进气格栅就没了，和传统的那种燃油车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哎呀，完全不一样哈。它两边的大灯啊还算是就比较的犀利，那么最吸引人的就是中间这个标。其实你在街上看到这长安起源的车多吗？其实我看的一点都不多啊，但是见过那么一两台。它大部分的进气呢都是在底下，因为这个车没有什么它是混动啊，并不是没有发动机，但是它上边这个中网一没有了之后，给人的感觉就显得非常的咋说呢，新能源啊，但是我并不觉得它特别的大气。从两边去看呢，其实它这个车型就识别度还是比较的高吧，因为这进气格栅没有了，我们第一眼看着我就觉得不太好看啊，就这样的感觉啊。那么从侧面来看呢，这个车型还算可以，其实没有那么特别的大，就一眼看起来算是一个小车。车身的侧面呢不太多看起来的变化，那尾部呢我觉得还是行，挺好看的。它整个车都比较的鼓，那后边呢也是就设计很简洁感觉，但是好看的地方呢在上边，尾部的上边呢有那种小尾翼的感觉。这个是无论在长安的什么 UNI 这些的车型啊，还是新能源的车型啊，它都喜欢造成一种这种运动感啊，这是它和别人家车不同的。但是我看了这个车实际就是 CS55 的一个改版，实际是一个比较小的 SUV， 加了一个这个就是电池，就变成了一个混动的车型嘛，这是这个车的一个特色了。那我们来看这个车里边的内饰啊，这个内饰呢我觉得长安走的路线就非常的现代化，非常的高科技，而且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和欢迎。它和别人家的配置啊，这个样子啊都不一样啊。它最吸引人的就是你在主驾驶它上边给你多了一个屏幕啊。这个屏幕一般我们说在方向盘里边，它不是，它在 UNI 系列，就什么 UNI V 开始啊，全都变成了这种家族化的内饰设计，基本上你一眼进去就能看出来，这就是长安的车啊，别人家就没有这样的。其实最开始呢，雪铁龙有这样的，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长安了。它还有这种辅助的挂挡的，这应该是档位吧，我记着。反正第一眼看起来就很有识别度，挺好的。那么中间呢，这个车屏幕不大，它并没有比亚迪那种的可以旋转的屏幕，它就是一个小方的长方形屏幕。那你要说 APP 啊，那很多的适配就要有自己的适配了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你说通用性我觉得不如比亚迪好，但是你说日常的听歌啊干嘛呀都是够用的。而且屏幕呢看起来比较清晰，方向盘呢就更有意思了，它是一个扁的啊，并不是就那种圆圆的方向盘。这种扁的结构呢好处是有一种赛车方向盘的感觉啊，我们说 F1 的方向盘它就是扁的，你要是把上边的这一块给它去掉，它就非常像我们现在特斯拉很流行的半个方向盘的感觉了。所以你在打方向盘的时候，它对于视觉的干扰稍微少一些啊，这个是挺不错的啊。那但是呢在挡把的位置上它就做的比较的传统，属于那种像飞机式的挡把往前去推一下，这对于就比较传统的车友啊，但这个挺好。传统车友说，哎，我喜欢有一个扶着的东西，是吧？很多的车型现在要么是按钮的、旋钮的，或者是怀挡的那种结构，我还有一个传统挡把。坏处呢就是它比较占空间啊，这还是有一点点的啊。后边有一个小旋钮，我觉得这些样子呢看起来都不错。中间的中央扶手呢也是一个一体式的，然后底下是一个挖空的。其实现在新能源车中间的这个区域啊，由于没有了变速箱的结构，哎，中间都是电子的，所以你能放很多的东西，那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啊。但是我说杯架在哪里啊？这个中间一般不是说有个杯架吗？它是做了一个隐藏式，有一个挡板，你把这个打开，你可以是一个杯架，所以这个看起来原创度非常的高。 中间的出风口呢都是那种扁的扁形式的出风口。那这种呢其实我在考虑啊，就你要不用它车机导航，你的手机放在哪夹在哪里，其实这种屏幕呢你要是夹就只能放在出风口，但是有点别扭啊，要么你就是放在这个屏幕的上边，但是还是多多少少就不舒服，是吧？这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这种中控的一个小遗憾了啊。然后按钮呢它是那种触控式的啊，并不是实体的那样的按钮，还行。车的座椅呢是一体式的座椅，能看出来这都挺不错的了啊，有一点小运动范儿，作为年轻人应该是比较喜欢，而且有车内的氛围灯，所以一进去啊，虽然车比较小，但是你坐进去这种感受会比较的新啊，一看哎挺新潮挺新颖，岁数大的岁数年轻的哎都能接受，哎这就是它的一个特色，别的方面就没有啥了。后排呢我们看它是有出风口的和两个 USB 的，并且呢从底下能看出来它的中间这个座椅的位置还是有一些凸起的，车门呢就没有什么东西了，中间呢一般的这个 9.69 万125公里的版本它是带中央的头枕和中央的扶手的，所以后排坐整个车坐四个人，后排坐两个人的情况之下还是挺舒适的，但是五个人呢稍微车型就比较的挤了哈，不会那么特别的舒适。那再来看这个车的后备箱，后备箱的空间我还是比较的关注的。那么它的座椅呢是支持46比例放倒的，但是由于车型它比较的小啊，天窗呢它有一个小天窗，但由于车型比较小啊，你说我完全给这个座椅放倒你说行不行，我觉得你要是在里边躺着，你像我说买个 SUV 我就想试试躺着，这个可能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，但是呢就日常的去拉拉东西啊坐个人呐、啊，这些还是比那种什么传统的电车它的储物空间会多一些的啊。好，那么这是这车里边的一个介绍了，我觉得 OK， 但是就没有那么高级，因为价位在这摆着呢，所有的东西仿皮的呀什么都是，但我比较看的话他们家的配置我比较关心啊，这个毕竟性价比比较的高嘛。那这次主要看的车型啊，它其实分了五个车型，一个是60 Little 还有60 Pro， 就是60公里呗，但是呢价位它没有做什么调整，最主要的吸引眼球的就是叫125 Air 啊，这个是 9.69 万，原来的官方指导价是 13.19 万，便宜了 3.5 万元，这个价格很吸引人啊。但是呢听说就网上的那些论坛里边，它其实之前就优惠 3.7 万 3.8 万了，这次做了一个官方降价降 3.5 万，其实还是有可以谈的空间。但是比较吸引我的是它有快充，所以我们来看详细参数的对比啊，我们直接就看125的 Air 这版本，60系列的就不用去看了。然后 Air 的话呢它有三个版本啊，125 Air 125 Pro 和125 Max， 我们主要对比这三个吧。那咱们先来看这个车身，它的车长呢只有4米53，这就是一个很小的车，但是你要说纯电在这个领域，你去看前两天我介绍的 iCar03 那个车连4米5都不到，但是呢它四驱的卖到139,800，所以你看这个它125公里的续航其实也可以，并且它是有发动机的，那才卖到 9.69 万，车身的尺寸不比那个小，只不过外形它不是那种硬朗的硬派 SUV 越野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实用性还是这个啊，长安起源的哈。车宽就比较宽了，1米86啊，小车比较的宽，这一点坐在里边的舒适性就好了，对吧？它的轴距呢也不小，2米65，这个2米65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哈佛 H6 差不多， H6 呢以前2米65，后来呢就增加了嘛，后来2米7了，但是呢完全够用啊，就紧凑级的小 SUV 的感觉嘛。它的车门是五个了，然后整备质量呢是 1.68 吨，因为有电池，油箱容积是51升啊，这51升的容积我觉得也算是还行啊，就不能说太大，这个作为 SUV 来说油箱算小的了，但是续航呢他说还是比较的高的啊。 那发动机呢，它是一个 1.5 升自然吸气四缸的发动机，你可以去加92号的汽油，属于缸内直喷的。那有人说了，这个动力怎么样？它是81000瓦110马力，并不是什么太猛的一个发动机，足够了，就是增程嘛，主要是干这个的，是吧？那么电动机就厉害了，电机呢158千瓦。我们说你像比亚迪的秦 PLUS 这车是132千瓦还是120千瓦驱动起来，所以这个拉 SUV 还是可以的，并且电池比较大嘛，所以这个电机158千瓦我觉得够用了，因为你不拿这个车去跑什么那个极速去啊，它就是日常的代步啊，主要是价格便宜，这种单电机前置前驱啊，这个挺好。那么电池呢，它是磷酸铁锂的电池，并且是叫 18.99 度的电池，这个是125公里续航的，它的60公里的呢就9度的电池，但是 9.69 万配19度的电池，你这么来去理解吧，这个19度让你续航100多公里还是 OK 的啊。它带有快充和慢充接口，其实我比较看重的就是要有快充接口，因为你出去你说跑个车呀干嘛呀，在城市内125公里这一天作为你日常代步足够了，你都不需要再去充电，但是应个急呢我就可以去充电。你像100公里啊 18.99 度，咱这么说吧，你一般就中午的时候你贵的时候这个单价呢1.1-1.2一度电，所以你充个 18.99 度你不可能全用完，你充个15度电吧全用完了嘛，啊，基本上它能给你剩几度，15度的情况下这是多少钱呢，也就是不到20块你就可以充满了。这个价格你要是中午最便宜的时候5.3一度电，你可以去算一下啊，15度电才7块多钱你就给它充满了，这比烧油那合适太多了啊！而且你的续航100，你一天在室内开200公里，你的成本最多也就不到20块钱，那你1公里合起来就算在外边充电你也才是1毛钱一公里，这还是我觉得可以的。慢充呢6个小时够用啊，在家里边去充嘛，它最大的充电功率27千瓦，这个27千瓦在快充桩上这就算是慢充了啊，这个27千瓦其实挺慢的啊，但是它半个小时就充满了 OK。在冬天用呢，你在东北啊，这1个小时能充满就不错了，它需要给电池加温。那么它带外放电，这也是我看中的一个功能，对吧？这个我觉得电车必须得有外放电，没有那就没啥玩的。它支持3.3千瓦的外放电，这干啥呢？就是我出去露营啊，或者跟朋友去玩，哎，我这个可以去放电。18.99度，还是那句话，你给我放出来15度电啊，这个大号的移动电源，你甚至都可以去卖咖啡了啊。这15度电，我们的日常咖啡机它是多少千瓦？一般就3000瓦，那都到头了，一般就2000瓦就不错了。你再加上磨豆机这两个东西，它又可以烧热水，哎，又可以去做咖啡，又可以去磨豆，3000瓦完全功率够用。那你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使劲做使劲做，是吧？1个小时你费3度电，你这还能挺5个小时，但是你不可能一直做，所以挺一天都够了啊。这个成本是非常的低的啊，比买什么那种咖啡车的电池那强太多了，这一个电池都卖你7-8千了，那才几度电？7-8度电啊。所以我觉得有像今年想做咖啡车的，你就可以去找一辆这种带外放电的车去整啊，这个挺合适的。它的底盘是麦弗逊，前面是独立悬挂，后边多连杆独立悬挂，这挺不错的了，承载式车身啊。前后都是盘式的刹车，轮胎是22560/18寸啊，高配的中高配19寸的轮胎，这个我觉得低配就够用啊。这个轮胎啊，后续你就考虑去换的成本，因为像这种新能源车啊，我们说公里数一定要大。如果不大，你这个钱你省不回来，那你不如去买油车 CS55 去了，所以一定要跑得多，跑个10万公里打底儿。那再看它的主动安全啊， ABS EBD 啊这些的最低配的车型呢，主动安全就没有了，它可以放弃了啊。那这个可以理解，就是有的不好，有的什么跟车呀 L2 级的做的不好，那你给我减掉啊，你给我便宜点，这可以理解的，少一些雷达嘛。 那高配版本呢它也有，就中配的 125 Pro 呢它是 L2 级驾驶，高配的呢就比较的好了，那114,900的，但我觉得可有可无。被动安全呢这个东西就不应该可有可无了啊，但是它这个最低配 125 Air 的是主副驾驶安全气囊，前排侧安全气囊少了一个安全气帘做了减配，中高配的是带侧安全气帘，那当然是有更好了，你这个价位9万多，像什么卡罗拉呀连膝部气囊都有了，但是这个呢就别的方面给你补上来了，所以你要是厂家能把这个给补齐，那绝对性价比就更好了哈。那雷达呢是有后车的雷达，顶配才有前面雷达，这无所谓，带360度的环影，那这个定速巡航、透明影像这些都是挺不错的了，自动驻车、上坡辅助、陡坡缓降这都是标配的，挺好。而且呢 9.69 万的是有单天窗啊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可有可无，你中配的呢就有可开启的全景天窗，对于有天窗要求的用户你直接上个中配好一点哈，价位也可以去接受。车顶行李架是标配的啊，这个有天窗了，你要是上边顶一个那种旅行箱你这就完了，对吧，所以说没有天窗也挺好。方向盘皮质的4项调节，哎，这一点我觉得挺好。前面的液晶屏呢是 10.25 英寸全彩的，嗯，这个配置都有了哈。门呢中配和高配直接就是电动后尾门啊，这个东西就配的配置挺高啊，但是低配没有，我觉得没关系，完全没有关系。它是无钥匙进入、一键启动这些都有。座椅呢仿皮的啊，前面两个2+3的布局很传统，主驾驶支持电动调节，顶配的话是副驾驶也支持，那这个主驾支持就够了，已经配置挺不错的了，但是通风加热这些就没有了，顶配才有加热和前排记忆啊，这个通风没有，加热这东西都可以后期改装啊，花不了多少钱啊。中控屏幕呢低配是 10.25 英寸，中高配是 12.3 寸，这个是有区别的。那车机呢它这里边没有介绍，但是屏幕大小啊，作为低配可以去忍受。那这个落地呢我觉得要是能 9.9 万那我什么你不配屏我都可以忍受哈，带语音唤醒这无所谓了。然后它有应用商店、多媒体的接口，前排一个 USB, 后排两个 USB, 日常的充电足够。音响品牌竟然是先锋的啊，这个东西这么便宜的车还有音响品牌的一个追求啊，这有意思。但是喇叭只有6个，那就忽略吧，这没啥用，喇叭太少了，你早说，你说你低配给我6个啊，中配8个，高配10个，这行不，你这个高中低全是6个，还先锋音响，这个我不考虑了啊，6个就很传统的很普通的。那日间行车灯它是标配了，然后有远近光灯都是 LED 的，这点就 OK 挺好。而且车内氛围灯64色，啥车都有啊，这个挺不错的。车窗呢它是全车支持一键升降，配置算是比较的高了。外后视镜呢还是一个电动调节的，但并不是电动折叠也行。加热没有最低配啊，这一点不太好，但是算吧，你要不经常用没问题。后边是带雨刷的，但是中高配呢叫雨量感应式雨刷，这个东西可有可无啊。那但是顶配的它是有多层隔热玻璃的啊，这个隔热玻璃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，低配中配就都没有了。空调呢是都是自动空调，后排带出风口，多了一个叫车内 PM2.5 过滤，这就是滤芯的事儿啊，别的没啥。另外就是摄像头了，这些车外有4个摄像头，环影嘛，雷达有3个，这些无所谓，而且还支持哨兵模式。呵呵，这便宜的车你还哨兵模式干啥呀，用不着了。所以我看起来啊，就 9.69 万的 Q05 还是挺吸引我的啊。这个价位你要是再低一点，那当然啦，就是更好的了。那他们家的另外一款车就是叫什么起源的，我给你看看，长安的 CS55, 这个是 SUV 小型的，应该是多少钱，它现在是有 CS55 的 Plus, 然后 CS55 呢 现在得往下翻了，那基本上就是55 plus 了。55 plus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参数吧，就是它俩这个车的大小。55 plus 4米53，1米86，2650，就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的情况之下，55 plus 的9万多的车型，它是 1.5T 的发动机，这个是叫1.5T 的卓越版，双离合的变速箱是9.39万。那这两个车你要是说我不喜欢新能源，我要买这个 CS55 的话，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。为啥呢？ CS55 Plus 它就是外形和这个基本上是一样，然后里边我们也看一下吧，反正都对比了一下啊，外观就稍微的好看那么一丢丢，但是基本上就是差了一个保险杠，然后里边的内饰呢几乎是一模一样。那这个没有电池啊，对吧？你的价格里边配置我觉得也应该差不多了，所以它的 CS55 Plus 你就不用去看了。为啥？你这个价位在这儿呢，你还得交购置税呢，对吧？你交了购置税，你的什么里边的这些配置它就多了一个标配侧安全气帘儿啊，里边这个360度环影，其他的不是特别的重要的东西，天窗什么的。它的最低配呢叫青年版，青年版呢是 8.69 万，差了一个电池，剩下的配置它俩一样。那这个电池呢多1万块钱，多了19度的电池，我觉得混动，而且你还能省个7-8千的购置税啊，那肯定是混动更合适了，对吧？你差了1万块钱，我直接多了电池了，所以这个你还是考虑起源 Q05 吧。啊，想看长安 CS55 Plus 的直接看起源 Q05 就行了，这个价位再跟它便宜点，再砍一点，因为这个车它的销量不高，根本就不走量，所以你要是买呀，你这算是一个小众的车型，你就直接跟他说就完事了。哎，你给我便宜点，对吧？哎，便宜了你也可以去用了，暂时你要说想买车那就看这个就行了，你要再贵的，你车的空间再大的，你就得上到12万多的价格了啊。你这个宋 Pro 它俩是有一点竞争关系的，价格在这儿呢嘛。但是宋 Pro 那最低配才多少公里啊，它达不到120的话又得12万了，中间的差价还是比较多的，所以我觉得看一下还是有性价比的，不知道你会不会买啊，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告诉我。